我们在天上的父神，我们同心合意地来到你的面前来敬拜赞美你。神就是爱，我们本是尘土，因着爱你赐给我们气息，因着爱你救拔我们，你赐下你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为我们死，担当了我们一切的过犯。你为我们复活，让我们在地上心存盼望，等候主你的再来。谢谢你拯救我们。如今这个世界虽然变幻莫测，日渐的败坏，但是主你掌权，你是天地万有的主宰，我们每一个人的气息都属于你，我们的生命都在你手里。你监察众人的心，你知道我们的心思意念。主啊，万物的结局尽了，我们这些属你的儿女常常的软弱，甚至犯罪得罪你，求你怜悯我们，你顾念我们，你参纳我们，求主你保守我们，让我们存着一颗敬畏你的心，诚实的心，渴慕你话语的心，谨慎自守，警醒祷告，活出从你而来的爱，在地上见证你，荣耀你。因着爱，让我们成为更多人的祝福，更多人愿意回转到你的面前。主啊，我们今天聚在一起来敬拜你，仰望你，求主你畅通我们的网络，求主你在我们当中设立你的宝座，居首位，掌王权。你的圣灵亲自来高牧你的仆人，赐他信心，让他刚强壮胆，传讲你宝贵的话语。求主赐给我们众人聆听的耳，谦卑受教的心，领受从你耳里的活水灵量。求主用你的道归正我们，建造我们，让我们在有限的年日每一天都能活在你的里面，有你的带领。主，我们感谢赞美你，愿一切的尊贵荣耀全能国度都归给我们天上的父神和宝座上的羔羊。我们在你面前同心合意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们下面请薇薇姊妹读出今天的经文。
弟兄姐妹们平安。
平安。
今天我们一起来读彼得前书4章7到8节 万物的结局近了，所以你们要谨慎自守，警醒祷告，最重要的是彼此切实相爱，因为爱能遮掩许多的罪。感谢神赐下的话。
感谢神。我们今天正道的题目就是万物的结局近了。那么经文就是刚才薇薇姊妹读过的彼得前书4章7到8节。这几天我们如果留意的话，我们看到一些新闻，其中有一个新闻呢，就谈到一个美国有一个人叫马斯克，马斯克做了一件人们认为很大的事情，就是脑机接口，所以有了重大的突破。这脑机接口是什么意思呢？大致的看了一下，就是说可以把一个芯片植到人脑里面，它大致位置就是在耳朵上面和这个地方，那植进去。那说白了就是人体芯片。人体芯片，其实在我们读了启示录以后，我们可以看到，那么人体芯片这件事情一定会应验。也就是说，这个人体芯片的出现意味着这个世界已经进入这个结局了，进入毁灭期的一个，也就是重要标志之一。如果这个事情在100年之前，或者是再近一点50年或者30年，那个时候人们如果是提到这件事情，可能认为还是很遥远的事情。但是我们今天这件事情就发生在我们眼皮底下，在我们现在还生活的这个年代就出现了。所以以前可能人们意识不到主来的日子近了，我们说近了，但是没有意识到会这么近。今天我们看到真的是近了，万物的结局也近了。 弟兄姊妹，我们可能就是坐在最后一班车的那一部分人。万物的结局尽了，这是刚才读的经文里面第七节一开头就说的。那么这里面的万物，就是整个指的整个世界，包括人类。结局在原文里面有两个方面，两个层面的含义。一个就是说终局，就剧终了。我们看电视片或看电影，哎，剧终了，下面没有下文了，就到此为止了。另一个层面意思就是意味着目标。为什么是目标呢？我们下面会解释。万物的结局，就整个世界的终结，整个世界的末日尽了。我们在上周我们也解释过，就在眼前，快到终点了，马上就到了。那万物的结局尽了，就是一切都快结束了，一切都到头了。对于不幸的人，这是一个世界的末日，他们听了以后可能就会感到恐慌，感到绝望。那么可能想，我们肉体所享受的这些万物即将过去，享福的日子不多了。那么对于不幸的人，可能说今朝有酒今朝醉，吃吧喝吧，明天，因为明天就要死了。这是哥林多前书15章32节提到的。幕后不幸主的人就是这种心态。那对于我们这些重生得救的属于神的儿女，就意味着为主受苦的日子不多了，神的救赎大功即将告成，那么神的应许很快就会实现，就是我们那个目标就达到了。所以对于我们这些信徒来说，万物的结局就是我们的，意味着我们的盼望。黑夜已深，白昼将近，其实是一个崭新的开始，新天新地，新的耶路撒冷圣城从天而降，这是我们的盼望。在上一周我们的信息当中是天国近了，那么其实天国近了和万物的结局近了是一个意思，都是与主耶稣基督的再来有关。天国近了，你们要悔改，是针对还没有悔改的人去讲的，包括还没有悔改的基督徒。那么今天的信息是，万物的结局近了，是讲给已经悔改的那属神的儿女，这些信徒听的。因为七节说，万物的结局近了，所以你们要谨慎自守，警醒祷告。很明显，这是说给信徒听的。刚才说，近了的意思就是在眼前了，马上就要到终点了，时候快到了，没有多少日子了。那强调呢，是非常的紧迫了。世界的末日，主耶稣的再来已经迫在眉睫。然后我们从刚才一开始讲到的，现在我们每次看到新闻，世界上发生这么多的事情，我们就会感觉到真的是迫在眉睫的事情。这提醒我们必须珍惜我们神为我们留存的这些最后的日子，真的不能糊里糊涂的过一天算一天。在生命的最后一层，我们究竟是应该如何为自己的将来打算，应该怎么做？首先要警醒祷告。第七节说，万物的结局近了，所以你们要谨慎自守，警醒祷告。谨慎自守原来实际上就是一个词，那意思呢，其实跟那个警醒是相近的， 指的是心智要清醒，头脑要清醒，而且生活上要有节制，要把自己管住，要约束自己。万物的结局尽了，也可以说是每一个人向神交账的日子就要到了。我们将来都是要去到神面前交账的。我们在活着的时候，气息还存留的时候，我们在主面前我们行得怎么样，到时候都要拿出去交账。那么你我在世上为主的名受苦，我们也受毁谤，也受各种的委屈冤屈，这些苦楚一切都已经接近尾声。正因为如此，神要我们保持清醒，越往后越要保持清醒，因为越往后可能会越难。所以你们要谨慎自守，警醒祷告。越往后的日子越艰难，我们弟兄姊妹都有这个体验，都有这个体会。这个世界越来越接近尾声，我们所面临的诱惑，你像我们工作，我们为了工作，为了房子，为了孩子，我们不得不去劳动。那么在这过程当中，我们会遇到各种各样的诱惑，这些诱惑越来越大，我们所受的试探也越来越多，也魔鬼撒旦从来没有闲着。所以这个时候我们要更加时时刻刻的保持头脑清醒，不能犯糊涂。所以神说要谨慎自守了，要警醒，头脑要清楚，生活上要节制，要圣洁，而且是不住的祷告。我们只有在祷告当中寻求神，寻求神的帮助，我们靠着神来度我们的日子，否则的话这段路会走得非常的辛苦。如果是不是谨慎自守，不是警醒祷告，我们会非常辛苦，而且也有一种可能是会半途而废，走着走着掉队了。我相信弟兄姊妹们大多数的可能都是曾经立过一个心志，就说我信神以后，无论我做什么，我就一定要圣洁，过有节制的生活，不再随从这个世界。但是弟兄姊妹，那么实际情况到底怎么样呢？我们自己我们去省察一下，有没有一直从始到终一直就坚持到现在，一直坚持得很好。可能中途我们软弱过，也跌倒过，那我们到底最后坚持了多久呢？我们回顾我们信主的路程，我们是不是觉得特别特别的难呢？为什么这么难呢？因为我们都是属肉体的，我们许多时候是靠着血气，我们常常会放松自己，我们不够谨慎。当试探来的时候，你我就无法去对付。当仇敌在前面引诱的时候，当魔鬼撒旦设下网络的时候来套我们的时候，我们可能就无法站立。撒旦手里面有三板斧，我们前面也提到过，这三板斧是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绪、今生的骄傲。撒旦的这三板斧是屡试不爽，当他砍下我们的时候，是几乎是招招致命。如果靠我们自己，靠我们自己的血气，靠我们自己努力，我们根本无法招架，我们根本不是撒旦的对手，我们很可能就会举手投降，束手就擒。那怎么办呢？那第七节就告诉我们，你们要警醒自守，谨慎自守，警醒祷告。这句话是一个命令句，在原文里面这是一个命令，说你必须谨慎自守，警醒祷告。命令就意味着必须执行，没有商量的余地。那神为什么这么强势， 要面临呢？因为神知道我们的软弱，神知道我们的本相，我们就是那把泥土。如果我们靠自己，没有一个人能够对付了撒旦。也就是说，你和我根本就不是撒旦的对手。神知道我们，神知道我们都是体贴肉体的。说如果不靠他，不靠神，我们根本不可能逃得过这三把斧，逃得过这三板斧。我们一定会在撒旦手里面这三板斧面前砍下我们的时候，我们就败下阵来。所以神让我们要谨慎自守，警醒祷告。所以神是为了我们自己，因为我们是属他的儿女，为了我们不丢掉救恩，才命令我们必须这样去做。因为很难做，神命令我们必须这样去做。你们要谨慎自守，警醒祷告。如果按照这个我们和合本意的中文的意思呢，意思就是我们要小心，要保守自己，提高警觉来祷告。如果把这句话直译过来，直译过来以后，那么就更具体了，说你们要小心，心智清醒，自我约束，然后进入祷告当中。就我们在祷告之前一定要是头脑清清醒醒的，而且我们要是自己是圣洁的，然后我们才可以去祷告。那么神给我们这个命令里面重点当然是祷告了，神要我们寻求他，神让我们依靠他胜过自己的软弱。但祷告有一个前提，就是你的心智要清楚，要警醒，要约束你自己。弟兄姊妹，假如当你我早上起来的时候，如果眼睛里面看到的是满满的这一天干不完的活，做不完的工作，可能你也记得祷告，但可能会草草的、潦潦草草的、象征性的念叨几句，对上说几句，就算是祷告了。到了晚上，还辛苦了一天，终于把一天的事情做完了，这个时候特别疲乏，往床上一躺，还记得祷告，又敷衍了事的祷告了几句，就像例行公事一样。那么像这样的祷告就不叫警醒祷告，因为心智不清，我们没有约束自己，这样的祷告就没有力量，也不会有果效。弟兄姊妹，我们可能都知道祷告有多重要，但是可能常常把警醒祷告这件事忽略了。我们也常常祷告，但是常常忽略了警醒祷告啊，常常警醒祷告。第二方面，万物的结局近了，神要我们彼此相爱。上周我们讲的是天国近了，你们要悔改。悔改不是个人认个错就行了，重要的是改，就是改就是行道。那使徒保罗在哥林多前书里面，他对哥林多教会的信徒就说，我现今把最妙的道指示你们。那么保罗说的最妙的道是什么呢？那最妙的道就是爱。那活出爱，这就是保罗对行道做出的最好的解读。说我们是行道，行道如何行道呢？就是去爱。那彼得在信中也提到，爱在信徒属灵生命当中是多么的重要。所以他说，万物的结局近了，最要紧的是彼此切实相爱。然而实际光景是什么呢？在启示录里面，耶稣基督对给七个教会写了七封信， 其中写给以弗所教会的信当中说了这样一句话，使启示录第二章第四节，说：“然而有一件事我要责备你，就是你把起初的爱心离弃了。”这也正是我们现在这个时代教会存在的问题，这是一个真实的光景。我们的爱心冷淡了，我们起初的爱心可能离弃了。所以第八节就说，最要紧的事是彼此切实相爱。这句话直译过来是说，在万事之前要有彼此热切的爱心。在万事之前，那就是排在所有的事情的前面。排在所有事情前面是什么呢？是彼此相爱。所以说，彼此热切的相爱是信徒在信仰生活当中最要紧的事。所以我们和合本译成的最要紧的事是彼此切实相爱。为什么呢？因为下面说，爱能遮掩许多的罪。爱能遮掩许多的罪，这是什么意思呢？难道说爱能除去我们的罪吗？那当然不是的。这句话的意思不是说爱本身有除罪的功效，也不是说我们如果彼此相爱了，神就因此来饶恕我们，不是这个意思。因为除罪唯有靠主耶稣基督的宝血。这里面我们要注意这个许多的罪，许多的罪它指的是被爱的那个人的罪，说被爱的人的那个罪，也就是爱我们去爱他，我们的爱就可以遮掩他的罪。那么爱能遮掩，不是说爱能叫我们隐瞒罪或者是放任罪啊，包庇他，不是的，那是说爱能够使我们包容别人的亏欠，因着我们没有把他丢掉，我们仍然把他看作我们的弟兄姊妹，我们仍然去包容他，去爱他，去关怀他，因而不至于让他罪上加罪，最后完全跌倒啊，这是爱能遮掩许多罪的意思。在雅各书的5章20节，当时雅各也谈到说，这人该知道，叫一个罪人从迷路上转回，便是救一个灵魂不死，并且责给许多的罪啊，这也解释了啊这句话的意思。所以当我们付出爱的时候，因着我们的爱，我们就可以把处在软弱当中的甚至跌倒当中的弟兄姊妹再一次把他带到神的面前。因为我们的爱，那么让这儿的弟兄姊妹能够感受到从神而来的爱和怜悯，这样就可以从低谷当中走出来，不会继续犯罪，也不会继续在原地踏步，可以把他带到高处，这就是遮掩。所以你我的爱心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因此神强调我们要彼此相爱，我们的爱心可以挽回弟兄的错失，让他从迷路当中来转回来，不至于犯更多的罪。但是这个遮掩不是包庇。爱能遮掩许多的罪，这句话也不能成为故意犯罪纵容罪恶的借口。有的我不能说，我们犯了罪以后别的地方怎么爱我，怎么我们就可以放纵自己，那不行。也不能让教会因此来推却对犯罪的弟兄姊妹执行纪律的责任，教会是有责任来做出一些处理的，教会有这样的权柄，但是教会不会轻易使用这样的权柄。我们尽量去爱心去劝勉，去劝导，让他回转。如果劝不回来怎么办？那么教会就要实行他的权柄。那弟兄姊妹， 爱的反面是什么呢？有的可能说爱的反面可能就是恨，其实还真的不是，比恨更可怕，会让你窒息，那就是冷漠。说爱的反面是冷漠，我们曾经在一个教会去过两个多月近三个月的时间，我们在那个教会时，我们感受到了什么叫这个冷漠，以前我没有这样的感受。我们去那个教会，真的见了弟兄姊妹，互相就像陌路人一样。我们以为说我们刚去，是不是我们人家不待见，我们是做的有什么问题，我们就观察。结果呢，他们直接也是，特别是新来的弟兄姊妹到了以后呢，我们一般新来弟兄姊妹，我永远打招呼，甚至给一个拥抱，啊，说几句话。但是在那个教会没有，说那个感，那种给人的感觉就是好快要窒息了，就想逃离。说冷漠这种冷暴力，这个杀伤力更大。所以如果我们没有活出这种爱，可能我们最后就会滑向这种冷漠。最后这个教会没有爱，我们想这个教会可能就没有神，因为神就是爱。所以神知道爱在我们当中是多么的重要，所以他把彼此相爱就放到了所有事情的第一位，放到首位。这是我们行道当中的非常重要的一个内容。在哥林多前书13章的1到3节就提到说，我若能说外人的方言并天使的话语却没有爱，我就成了敏的锣响的钹一般。我若有先知假道之能，也明白各样的奥秘各样的知识，而且有全备的信，叫我能够移山却没有爱，我就算不得什么。我若将所有的周济穷人，又舍己身叫人焚烧，却没有爱，仍然与我无益。从这三节经文我们可以看到爱是何等的重要。如果没有爱，我们不管是我们会说方言也好，我甚至会预言也好，我们也有讲道的能力，也常常去服侍神，也知道各样的奥秘各样的知识，圣经懂得很多，我们好像很有一善的信心，我们也可能说做善事走济穷人，甚至愿意把自己的生命舍出去。这些如果没有爱，根本不算什么。就像敏的锣响的钹，敏的锣响一钹，打一声，有声音没有调子，仍然是无益的。可见爱有多重要。人外面的善行，你不管做了多少好事，并不代表里面有圣灵所结的果子，并不代表里面是有真正的爱。真正的爱不是从人里面挤出来的，不是装出来的，而是人被神的爱充满到了一定的地步，一个地步自然而然的从里面流露出来的，这样的爱才是真正的爱。否则的话，我们是装的，假装的那就是假的，假的不会长久。彼此相爱的生命才是神看重的生命。彼此相爱这么重要，以至于主耶稣作为一条命令颁给我们。刚才彼得说你们要彼此相爱，那是一条命令。那主耶稣呢，在约翰福音的13章34节说，我赐给你们一个新命令，乃是叫你们彼此相爱。说彼此相爱，这是神给我们的命令，我们必须这样去做，否则的话我们做的一切都是枉然。 就像刚才哥林多前书13:1-3说的，弟兄姊妹彼此相爱，说起来容易，行出来真的不容易，很难。如果是让我们去爱一个爱我们的人，我们愿意爱的人，比如我们的父母、我们的孩子、我们的亲人，这个很容易，不用神命令你也能做到。但是如果让你去爱一个刚刚得罪你的一个人，刚刚得罪过你，你心里面还火气很大，他刚刚伤害过你，或者正在伤害你的人，你能不能做到？能不能去爱他？所以爱一个人真的很难，正因为难，神才命令我们，因为彼此相爱实在是太重要了。爱人，爱一个人不是让对方受多少益，而实际上受益最大是我们自己，因为真正活出这样的爱以后，我们才有了属灵的生命。没有爱心，其实是关乎到我们属灵的生命有没有爱心。有没有爱心，关乎到我们的生命。也就是说，我们的生命如何，一个标准就是我们有没有这种爱，有没有从神而来的爱。在约翰一书的4:8就提到说，神就是爱，神就是爱。也就是说，如果一个人没有爱的话，那就没有神了。如果一个教会没有爱的话，那么这个教会没有神，没有神的教会那就不是教会了，那充其量就是社会上的挂着一个基督的名义的一个俱乐部。我们听的有的人说是没有基督的基督教，没有基督的教会那就是没有爱。所以我们今天在分享这个信息里面，我们所说的这个爱是从神而来的爱，不是人的爱。我们在和合本里面，在我们中文里面说谈到爱只有一个词，没有别的词。但是在这个以色列的他们的这个文化里面，在希伯来文里面，这个爱有好多词，神的爱那个词和人的爱那个词是两个不一样的词。但是我们译成我们的语言以后，我们的语言没有这样的区别啊，真的是用其他的修饰说神的爱、人的爱。所以圣经里面谈到说神就是爱，这个爱是神的爱，它和我们人的爱是不一样的。我们人的爱是有限的，是自私的。当一个人得罪我们时候，我们很难爱起来，所以我们人的爱太有限了。那么我们究竟如何去做才能够行出神的爱呢？怎么做才能活出神的这个爱的生命呢？在约翰福音13:34说，我赐给你们一个新的命令，乃是教你们彼此相爱。下面还有下半节说，我怎样爱你们，你们也要怎样相爱。耶稣基督意思就是，我怎么爱你们的，你们就学着我怎么去彼此相爱。那么耶稣基督在世上的那几年，最后带门徒带使徒的那几年，他在众人当中活出的那个爱，就是我们要学习的。那么这个爱究竟是什么样的爱呢？那其实在哥林多前书13:4-8给出了答案，告诉我们什么是从神而来的爱。这个我们是非常熟悉的，我把也打出来了，就说爱是恒久忍耐，亦有恩慈，爱是不嫉妒，爱是不自夸，不张狂，不做害羞的事， 不求自己的益处，不轻易发怒，不计算人的恶，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爱是永不止息。这么非常熟悉，恒久忍耐，不仅要忍耐，而且要恒久忍耐。当一个弟兄姊妹或当一个人得罪我们的时候，我们能不能忍耐住，能不能恒久的忍耐住？说恩慈也有恩慈，恩慈什么意思呢？恩慈就是仁慈，也就是说即使一个是得罪我们的人，我们都愿意去体谅他，怜恤他。当我们真的有一个从生而来的爱的爱心的时候，当别人得罪我们的时候，我们如果是怜悯他，可怜他，他不认识神，可怜他没有这样的生命，做出这种傻事来。如果从这样的心，那么我们就愿意去帮助他。我们即使是很生气、很难过、很委屈，但是我们仍然愿意去服侍他。这就是恩慈。其实，在教会的配搭的侍奉当中，最需要的是爱心的恒久忍耐和恩慈。我们彼此以恩慈这种来彼此的相待，和彼此的忍耐。为什么现在好多就是时候，好多教会里面有那么多的纷争，大家合不在一起？说神让我们要合一，因为教会只有一个，身体只有一个，我们是这个那个是主的身体上的肢体，我们要合一，但是很难。为什么？因为我们没有彼此的恒久忍耐，也没有彼此的恩慈相待，不但没有做到，反而是彼此的亏欠，裂痕越来越大，最后教会就出现分裂。所以这都是不合神心意的，可见爱何等的重要。所以下面不嫉妒，不嫉妒我们都很清楚，不会因为别人比我们自己强，我们就心里面嫉妒，心里面就难受。反而因为我们爱这个弟兄姊妹，爱这个人，他比我们强，我们应该感到高兴，由衷的为对方高兴，不自夸，不张狂，不自高自大，也不贬低别人。当我们做了一件事啊，别弟兄什么，哎，你做的真好，或你祷告的真好，你服侍这么热心，你生命真好，我们不要自大，不要自高，因为这些都是从神而来的。当我们到别的弟兄姊妹做的出现问题的时候，哪些事情做的不是很完美的时候，我们要不要去贬低他们，我们去鼓励他们，他从这问题我们可以指出来，但是不要贬低，贬低是带着一种恶意。我们要不要在别人面前去夸耀，更不要在神面前夸口，我们要学会在神面前来隐藏自己。所以不自夸，也不张狂，不做害羞的事，就不做不合宜的事，不合神心意的事，不做不荣耀神的事，不求自己的益处，不求自己的益处，那就是不自私，不是凡事都是以自己为中心，所有事让弟兄姊妹也围绕自己，让所有人围着自己，把自己抬得高高的。不是这样的，要考虑到别人的需要，不能只考虑自己的需要。不轻易发怒，说神没有让我们不要发怒，神没有让我们不要发怒，而是不要轻易的发怒。主耶稣在进了圣城，进了耶路撒冷圣殿，不是一个洁净圣殿吗？洁净圣殿他当时确实发怒了，看到那么多人在圣殿里面做生意做买卖，污秽的圣殿，所以他就发怒了，把他们赶出去。但是神让不要轻易的发怒，就是不要一有问题我们就随着自己那个血气已经上来以后，动不动就放纵自己的这个肉体，随意发泄自己的情绪啊。所以我们不要任由着自己的 这个血气随意的去发火发怒，不计算人的恶，就不要把别人对我们自己的亏欠对不起我们的地方我们就是记在心里面，就忘不了，耿耿于怀啊，就想到找一个点儿，到那个点儿就报复一下，不要去计算别人的恶，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远离恶事，远离恶事，要持守真理，这是我们信主以后，我们基督徒，我们属神的儿女一定要做到的事，远离恶事，持守真理，凡事包容，凡事包容，就容忍别人的冒犯和软弱，别人冒犯了我们要包容他，就是心胸要宽广，给人留余地，不要别人犯了错了以后我们就是往死里逼，不依不饶，而要包容，凡事相信，这个凡事相信我们不要误解，这儿的凡事相信指的是要相信，在凡事上，在所有事情上要相信神的主权，就像我们现在看到这个世界上发生这么多的一件又一件的事情，从负面上看的我们好像这个世界就完了，瘟疫地震，然后还有这个人体芯片就出来了，但是我们相信主权在神的手里面，如果神不允许发生是不会发生的，只有时候到了以后才有可能去发生，所以我们相信神的主权，不管发生什么事情我们都持守这样一个观念，相信神的恩典，我们信神以后，神有百般的恩典，丰丰盛盛的恩典赐给我们，即使遇到了大的灾难，你在这场瘟疫当中，我们仔细去查看一下四维，我们的真正的属神的儿女有几个被染上疾病的，真的不多，所以我们相信神给的我们的恩典够我们用，凡事盼望，淡淡的盼望神，去等候神，盼望在盼望当中等候主耶稣基督再来，所以万物的结局近了，对我们来说就是一个我们的目标，我们的盼望，我们盼着这一天，盼着耶稣基督来，我们进入新的一个新天新地，进入新的耶路撒冷，和神在一起。弟兄姊妹，这就是神的爱，很具体，但是真要行出来确实很难，正因为难，神不停地告诉我们，不停地命令我们要彼此相爱，而且要告诉我们怎样彼此相爱，所以我们在我们神给我们还存有的气息这个过程当中，我们要不停地去操练，操练彼此相爱，学习彼此相爱，但有一个前提，我们首先必须爱神，我们如果真正的爱神敬畏神，我们一定能够把这种彼此相爱的生命活出来，如果不爱神不敬畏神，我们活出来的也是装出来的，不会长久，所以最要紧的最根本的前提，那就是首先要爱神，只有爱神才有可能爱人，跟神的关系理顺了，我们跟人的关系就会理顺，否则的话跟人的关系永远理不顺，万物的结局近了，我们现在正处在这一个末后的时期，是末后的时期，就是到最后，主耶稣告诉我们这个时期许许多多的人的爱心变得越来越冷淡，这个在马太福音24章里面主耶稣当时提到过，说越往后人的这个爱心就越来越冷淡，我们现在感觉到这个现在人，我们这个上年纪的都有这个体验，现在和以前相比这个爱心冷淡到什么样的程度，特别是今年这场瘟疫还没有过去， 这场瘟疫可能会留下许许多多的后遗症。我想有一个后遗症，可能就是会让人们变得更加的冷漠。弟兄姊妹，万物的结局近了，我们真的要像今天说第八节说的，要小心，要警醒祷告，要彼此相爱，活出爱的生命。在教会里面，不少弟兄姊妹以前曾经为主大发热心、大发爱心，但是呢，时间久了以后，慢慢的这种爱心就渐渐冷淡了。包括我们自己也是，想想我们起初刚信神的时候，我们那个爱心，跟现在比一比，而且现在是越往后，这个爱心冷淡以后，结果呢是侍奉越来越勉强。好多弟兄姊妹真不愿意侍奉，其实侍奉是勉勉强强的。教会作为信徒在地上属灵的家，教会应该引起重视。那么每一个弟兄姊妹也要警醒，让我们心里面起初的那团那火热的那个火那火焰呢，再重新的燃起来，让我们能够坐完最后一班车，坐完最后一班车，走到那个终点的时候，当我们下了车以后，我们可以顺顺利利的接主的面。我们感谢神，我们先祷告。主，我们感谢你的恩典，谢谢你赐下你的话语，你让我们能够要谨慎自守，警醒祷告，彼此相爱。你命令我们，让我们能够彼此相爱。主，也求你帮助我们，我们真的很难做到彼此相爱。主，就求你的怜悯，求主你用你的圣灵在我们里面，你亲自来帮助来引导我们，让我们知道如何活出这样的爱心，活出爱的生命，让我们在这个末后的时代，因着我们有彼此相爱的心，我们活出爱的生命，能够荣耀主你的名，也让众多的人能够看到我们有爱的生命，愿意被你吸引到你的面前来悔改归向你。求主来帮助，也求主来使用我们的使命教会，来使用我们使命教会的每一个弟兄姊妹，让我们都能够活出彼此相爱的心，活出彼此相爱的生命，能够我们在一起共同来建造，共同来走这条你赐给我们的永生的路。我们谢谢主，替我们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